还是我们人去找神？啊，是神来找我们人，这显然是神要来找我们人，对不对？我们人是有限的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也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神是无限的神，如果你从有限到无限去，可能不可能？还是从无限到有限来才有可能的？那这就是从无限到有限来才有可能。所以世界上根本宗教的里边，跟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的信仰里边有耶稣，根本的宗教里边没有耶稣。有一个传道人叫高德的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他说世界上根本宗教是最好的逃避神的地方。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宗教，他说我就有这个信仰，我就不需要跟上帝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信仰是死的信仰，你不可能找到上帝，唯有在复活的独生子来到地上造成了身，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神与人同在，这才使我们人跟神和好，我们人才能够恢复到上帝原初造我们的形象。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生里是活着的，我们是要在主里边活着。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思想第二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什么？是普天同庆，就是刚才我们大家一起唱的第一首的诗歌。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世界就变样了。为什么？因为神来找人，找到了人，人更愿意跟随神，愿意信靠神的时候，人就回到了神的家里边了，人就什么与神和好，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耶稣基督的祭祀在我们身上。那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基督徒生命一个很大的特征什么？是喜乐。刚才我们昨天那段经文里边特别讲到什么？天使说什么？说要把荣耀归于主，平安和喜乐归于我们在地上的人。那我们问问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喜乐？还是说有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喜乐，有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喜乐，或者说我每天苦点苦点，好像不知道喜乐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基督徒生命里的喜乐，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啊，要从四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是延迟的喜乐，这个喜乐延迟了怎么办？第二个方面，人有喜乐，我们基督徒有喜乐，我们在哪里才能发现是喜乐？有没有什么规律可以说你发现了这个喜乐？第三点，我们基督徒有喜乐，这个喜乐是要不断的成长发展的。这意思就是说，面对各种的境遇和状况，你能不能喜乐起来？第四点，我们喜乐最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终极的喜乐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一二三四，一原始的喜乐，二喜乐的发现，三喜乐的发展，四终极的喜乐。好吧，我们再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话语前面的时候，主，求你的话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领受那从天上来的喜乐。这个喜乐在我们的心中，那是永远能够存下来的，不仅是一时一时，乃是要到永远，一直要到显著面的那一天和主同在的喜乐。天父，我们感谢你，孩子在这边能够传讲这份的信息，实在要求圣灵来恩高，而且也是要说孩子是不配的，因为孩子领受也是有限。求主接近孩子的口，让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 能够激励和勉励，也一起蒙同一个恩惠，同时的话语里边，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问问大家看，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刚才唱了那么多歌，大家都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是道成肉身。换句话讲，就是说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把救恩赐下来，这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圣诞节的意义不在这棵圣诞树里边，圣诞节的意义也不在圣诞节的那一天，我们打开很多礼物的时候。圣诞节的意义也不是圣诞老人戴了圣诞帽子，很多人跟他围着一起拍照唱圣诞歌，这些都是很浮浅的现象。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让我们要来思想他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这个喜乐和平安在旧约里边，神早就向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早就已经有了应许。如果你从以赛亚书来算的话，从以赛亚书到主耶稣来到这地上，差不多有700年的时间。换句话讲，以色列人在那边等了有700年，中间还有400年是旧约和新约之间，400年时间是吗？神没有说话。那这个400年里边，以色列人所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他们遇到了很多很多次的逼迫，被牵扯到外邦中间去，他们遭受了苦难，遭受了很多很多的，甚至是种族的那些的苦难。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有没有盼望？我相信他们还是有盼望，那不是很多的人，但是至少就像圣经说的，神为他的选民保留了有1000个人，是没有拜过巴力的。那这些的人什么？是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圣经里边，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圣经里边记载什么？一个什么叫西面的？他看到了主耶稣以后，他就跟神一个祷告，什么？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了，让我回家吧。另外一个什么？是在殿里边什么？是在里边天天祷告，盼望着主耶稣降临的这个妇女，叫哈拿啊，安娜，叫安娜，是不是？当他看到了主耶稣时候，他说他看到了那个救主。弟兄姐妹，如果你我在当时，我们有这个盼望吗？我们有这个信心耐心的等待吗？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要有等待的。你有这个盼望，有这个耐心，有这个恒久忍耐吗？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我们要思考到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里边，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等待，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什么都要什么？马上得到，马上得到。所以你看电视上面，所以如果你不是这种最好的看那个娱乐的电视的话，他都给你插进去广告，而且什么几分钟以后一定插进广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专心就对这一点时间，为什么？因为他马上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实在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专注点从主耶稣上面拿掉。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当我们一起来思想喜乐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知道是吧， 他们要盼望弥赛亚来，弥赛亚什么？是把他们从奴役里边解救出来，恢复大卫王朝的荣华。我们知道到今天很多以色列人还是在这么盼望，但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主耶稣的手伸开让他们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主耶稣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痕和肋下的枪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那就是他们盼望的主耶稣，盼望的弥赛亚。但是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也我们也非常的欣慰，什么在犹太人里边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信耶稣，而且犹太人信耶稣比我们信耶稣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先天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孩子小学到高中一共是上12年的书，对不对？现在正统的犹太人的家里边，他们除了上 public school 去上12年的，从一年级到12年级的书以外，他们回家以后必须要上12年的犹太人的学校，就是什么学圣经，学他们的律法。所以一个犹太人一旦要信主是信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迫害非常的大。我以前遇到过犹太人，他一信主以后，他们家的人就跟他完全吃饭关系，就把他从这个家族里边要拿走。但是这些是有盼望的人，我们说知道说这个喜乐来到了心中，惧怕就出去。但是喜乐很多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延迟，要有一个忍耐等候的时间。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所以主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里面这么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段话是记载在主耶稣在十字架阴影的情况下，因为他后面马上记得他要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阴影的情况下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是他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换句话就是说，他的喜乐存在今天弟兄姐妹的心中，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到这个喜乐，今天对你来讲也不算太迟的时候。如果你凭着信心看到那位主耶稣基督确实那位来救我们的，也救你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话，是神的话，你用信心来仰望他，你打开心灵的，打开你的心灵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悔改认罪，那救恩就必定能到你啊！救恩就必定能到你。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讲喜乐的发现。关键就是说，我们从哪里找喜乐？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喜乐，或者讲给我们很多的快乐。或者你去看一场电影，或者你去跳一个舞，或者说你看一本小说，你听一场音乐会，都能给你一件愉快。但是这个愉快很快就过去了，你就又回到了那个劳苦愁烦的里面。为什么？因为那个喜乐的源头不对，喜乐的源头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说喜乐从哪里来。换句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的喜乐有没有一个什么的规律啊？有没有一个什么的规律？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边特别的是谈到，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使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人要能够得到一个喜乐，那喜乐的源头，它的最大的喜讯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而生。有人这么讲，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他没有听到主耶稣是罪人，他没有听到主耶稣， 的救恩的话，主耶稣还是愿意为他而上十字架。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不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全都是罪人。所以这个大好的信心是吧，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在座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这个万民也包括你在内，这个万民也包括你在内。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知道这个喜讯，天使不仅是报给了牧羊的人，他加百利也把这个喜讯什么告诉了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是怀耶稣的，他是童女。神的应许在人犯罪以后，如果你回过去看创世纪的话，从那里开始神就已经有一个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换句话就是说，谁是女人的后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父亲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圣灵感应同生于玛利亚所生。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间，如果他们谁家生了一个男孩，到今天包括今天还是这样，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他们生了男孩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要广而大之的要报告说，我们家生了一个男孩，他希望这个男孩是吧，是要来的弥赛亚。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而是加百利告诉玛利亚说，他从圣灵怀的孕要生下的是耶稣，耶稣是吗？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中间救出来。那我们知道加百利同时也告诉玛利亚说，你的表姐就是伊丽莎白她也怀孕了。伊丽莎白年纪很大了，她一直没有怀孕，这个时候她怀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如果你说圣经的话都知道，这个男孩是谁呢？就是那个自己约翰，对不对？那当玛利亚去看她的表姐的时候，她来到表姐的家，表姐一看到她来的时候是吧，玛利亚啊，伊丽莎白腹中的那个婴孩是吗，就开始欢喜跳跃。我们知道玛利亚听到了加百利跟他报的这个喜讯以后，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就是尊主颂，我的心尊主为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那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当主耶稣，玛利亚怀了主耶稣，跟伊丽莎白一碰头的时候，他腹里的孩子什么就欢喜跳跃。你看没看见这里有一个规律，凡是遇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喜乐就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们，地上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就是指他。这里的话呢，我就另外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特别的讲到说，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犹太人，他坐在税收的税官上。我们想圣经里面记得有几个税收的人，一个什么是马大，是不是？而一个是马太，是不是？马太是住在税官上的，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要来跟随他，他就跟随了耶稣，这就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是吧？还有一个是谁？撒盖，是不是？啊，大家还记得吧？撒盖，是不是？撒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个子很矮，所以他在住在税官上收这个犹太人的钱呢，犹太人是非常恨我这些人的，中国人叫汉奸，他们把他们叫做犹奸。为什么？因为他们去那个什么罗马人办事，专门剥削犹太人的，剥削犹太人的。那他是肯定已经听到了主耶稣的 必须所作所为。所以那天呢，主耶稣正好要从他家住的那个门口经过的时候，他也是看看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也在听听主耶稣讲的话。但是他人很矮了，那么多人比他高，都涌在前面，他也看不见。那他怎么办？他就爬到那棵桑树上面去，是不是？这就这么去嘛。他爬到了桑树上面，想看耶稣。耶稣看见他，这上面有个人嘛。耶稣知道他是谁，跟他讲：“大概今天我就到你们家里面去。”他一切很高兴了，因为他周围的犹太人都恨过他，都瞧不起他，都不跟他来往。那主耶稣反而要到他家里面去，他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下来打开家门，请主耶稣来。他就急忙的下来了，欢欢喜喜的接待主耶稣。后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接待主耶稣以后，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把他以前和诈骗的钱是吧？他说我要还出来，不是还一笔一还啊。他是要还几倍的还给人家，所以当一个人得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整个就变了，他的悔改认罪，急得冲他来，他不再是的，他的面子挂不过去，别人都在说他，他今天的面子是什么？是主耶稣的面子在他的脸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边是这么讲，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到了撒该的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圣经里面是讲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这伤的人。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我要来救一个义人，他来就是要救这伤的人。什么叫做这伤的人？这伤的人就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不被称义的人，是一个堕落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是罪人，我自己不是罪人。你要同性恋来讲，是不是？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同性恋很不好，我们至少比他好。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罪不分大小，都是罪。所以做基督徒这个很大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一生的道路里面是要不断的悔改认罪，是要不断的悔改，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什么时候你这个事情很好，你不需要悔改认罪的时候，什么时候至少你在灵命的成长上就停止认罪。但是灵命的成长是一个越水循环的事，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路。如果你停下来，你就是会往下滑的。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说，他来是要为拯救世上的人，要来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有痛苦，你跟人再怎么诉说，人家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你的痛苦。我觉得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一些的老姊妹，他们在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的丈夫，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先的迹象，他的丈夫突然出现出去买东西摔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突然之间撞一下商店的一个洗手间，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听起来这种飞来的横祸到这个人身上，人心里边悲伤，老伴没有了，他心里的悲伤悲痛是何等的大，他向谁诉说？就是他的小辈们也不见得完全能够理解他。但当有一天他认识了主耶稣，主耶稣就是他活过来。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有很多的难处，我都没有办法跟别人讲。我跟谁讲？我就跟主耶稣讲。当我跟主耶稣讲的时候，主耶稣听我的祷告，他给我的喜乐是无尽的。在我们中间你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从神那个，不从人那边的帮助，乃是从神那边 从主耶稣里边的帮助，他们的喜乐真的是洋溢一表。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最近受浸的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受浸上来以后说非常非常的喜乐。其中有一个弟兄是已经70岁的弟兄，他平时都不太说话，他生性就比较不太愿意与别人交谈。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讲的是谁啊。那天他在这边要换衣服，把大家吓了一跳，人家以为说你周立生是不是没有跟他说好，他怎么一条条都脱了，还好他是有备而的。在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场景？但是当他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救起来的时候，他把两个手满脸洗了两个手，什么意思啊？是圣。从此以后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以前我们给人很多人受浸的时候说一番，觉得人家他受浸上来看着天比平时更难，看着他的先生可爱了，为什么？喜乐来靠他的心腹啊。当然要保持这样的喜乐，那我们是吧，基督徒的灵命还要继续的成长啊，基督徒的灵命还要继续的成长。主耶稣即使对跟他同进十字架的旁边那两个强盗，我们知道有一个强盗是吧，是悔改了，他跟主耶稣说了什么话？他说当你得过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主耶稣在咽下他最后一口气以前对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痛苦人的悲伤从哪里得帮助？那个强盗知道说我是罪有应得，但是主求你纪念我，就说你今天在什么在这里啊？心情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情和体会？所以一个人你犯了再大的罪，主耶稣都不离弃，当你认耶稣，当你愿意悔改，主耶稣都愿意来救我们，主耶稣都愿意来救我们。这是我们讲到的喜乐的发现。这里的一个规律是说，主耶稣来到一个人的心里边，这个人才有真正的喜乐。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有时说讲我们的喜乐什么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喜乐吧还要发展，这个发展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灵命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不仅仅是遇到圣境的时候是喜乐，遇到一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喜乐，遇到一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喜乐。在这里我先说一个故事，那是2003年在夏威夷发生的一件事，可能很多人也听说过。有一个叫圣女史密斯的汉密尔根，圣女汉密尔根的一个女孩子，他当时是大概13-14岁的年龄，他在夏威夷就是冲浪，他冲得非常的好，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冲浪选手。那次他去冲浪的时候，突然之间遇到了一条鲨鱼，虎头的鲨鱼来了以后，一下子把他的一个肩膀就咬掉，从此以后他就不可能再去参加任何职业竞赛。你说他痛苦不痛苦？这件事没有过多久，他就兴起了一项事工，他说我要去各处为眼睛失明的人筹款帮助他。这是一个右臂，对，右派左臂我忘了，咬被咬掉的人，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运动员。有一次他来到了纽约，他 他在边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女孩子，穿很单薄的衣服，那个时候是冬天，她身上穿着一件滑雪衫。看到了那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滑雪衫脱下来给那个女孩子披上。后来别人就问他，那么冷的天，你为什么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那个女孩子？他说他在这个时候比我更有需要。他说我已经有的是太多了，远远超过我所需要啊，这位女孩子所需要的，确实在寒冷的冬天，使她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后来，他的牧师曾经这样说过：“他说，这个圣约翰尔根，他说，这个女孩子，他说，她之所以有今天这一天。”他实际上在这个比方被鲨鱼咬掉的这个事件以前，他的生命已经非常成熟。当这个很不幸的事发生以后，有记者去采访他，他就记者讲，他说：“我虽然失去了这个地方，我不能够再去参加体育竞赛，但是。”我仍旧可以有喜乐美好的人生，我仍旧可以对这个世界做出我应有的贡献。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喜乐不仅仅是你遇到了美好的事你能够喜乐，他的喜乐是你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面也能够有喜乐从他的心里洋溢出来。不仅他有喜乐，他的喜乐也要感染到他周围的其他的人。就像他来讲，他到纽约的时候，他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愿意把自己这件花衬衫脱下来给有需要的。这个常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信主以后，在不同的教会里边，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也看到过残缺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放在轮椅上推到教会来敬拜。你被看不出的人外边是残缺的，但是我相信他里边那个新生命跟与我是一样，还是那么的喜乐。你看他们的父母是何等的喜乐，并不因为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消沉下去，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喜乐。前些日子在听那个联谊会，不是搞了一次活动吗？一间的活动，坐在那个音响旁边的有两个轮椅，大家记不记得？如果你注意，两个轮椅，一个什么是那个 Amanda 的弟弟是吧，他的父母，还有一个旁边还有一个人，你是吧，这个老太太，那好像是他们的祖母还是外婆。两三人你推在旁边听的时候，他们的也好他的父母也好，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悲伤，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喜乐的法则。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能够经受得住苦难，能够经受得住伤痛啊，能够经受得住伤痛。我们看看神的话怎么说。雅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弟兄啊，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如果你所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会落在北半的试炼的中间。正在试炼的中间，我们要以为是吧大有喜乐。 信心只有经过试验以后才能够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成为完全，毫无缺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 毫无缺陷完全献给主。所以那天的时候，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特别讲到就是这个大的教堂，本然大的教堂，那个教堂里边，你透过那个祭坛后边那个大的玻璃，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那句话是我上次说的，那句玻璃上面并不是画主耶稣的十字架或主耶稣复活，乃是主耶稣的圣父。魔鬼被捆绑扔到火无底的坑里去了，白色的大宝石下来，实际上给我们开了一扇窗，仰望天堂。所以我们每个人什么信主以后什么，所有的试炼百般的周围的试探回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要跟主说，说主啊，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不要在这个试探里边陷进去。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试探，每一次的打击，都是使我们经过试验生出忍耐，就当成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在南方里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经受得起啊狂风暴雨的一个生命。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二节第六章第十节里面说，保罗有这样的话，他劝勉哥林多的人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所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读进去。我们的快乐是跟什么有联系？我们的快乐是跟我们什么东西有了，我们才有快乐呢？还说我们的快乐是因为有主耶稣？这是保罗讲的。不要觉得保罗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做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和你，如果我们在生命上成长，我们也可以达到，不是达不到的。保罗写下的这些事情，不是说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不是，这是神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里边那个新生命是必然能够活出来的。那问题在，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上次跟大家也是这么强调这一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边是吧，就有两个生命的灵，一个什么？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灵，一个什么？是圣灵生命的管束。那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呢？什么？是要让圣灵充满。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里边讲什么？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和醉酒，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两件事啊，看起来什么是有点相像的。为什么说呢？你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要出来讲道，彼得说什么？现在还是到收割的时候，你们以为这些人已经喝醉了吗？被圣灵充满以后，好像是什么都不怕，甚至有那个举动出来，他们觉得有点怪了。但是彼得说不是，那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人是吧？是圣灵加给你的量，被酒灌醉的人是什么？是酒后自控不能够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许多能够发展，是要什么？要被圣灵所充满，是被圣灵所充满。最后呢，我们要来讲终结的啊，极乐的终结。我想在讲极乐终结的以前呢，我想我还是要讲一讲在我们中间的啊，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张德金老师。他大概两三年以前，现在应该是快三年了吧，第一次中风到现在。第一次中风不是很重，很快就恢复了。第二次中风很重，从此以后他右手就 瘫了，右脚也瘫了，不能坐在轮椅上。当他开始遇到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说身体状况的时候，他心里边非常难过。我们知道他平时是一个愿意活动的人，是不是？他身体好的时候，他自己每天要坐公交车到 Evergreen 去游泳的。他是一个不能行的人，可是那一次的中风却使他受伤的人。开始的时候他很难接受，他悲伤，他自怜，遇到人的时候他就哭，遇到人的时候他就哭。有一天当他里边的新的生命使他再一次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不哭了，他就不哭了。他就开始什么用那左手每天来抄圣经，每天要抄一个圣经的七月四的圣经，很不容易的，对不对？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哭。最近我们去看他，我们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很感谢主。那天他也哭了，然后我想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又哭了？他说我这是感恩的泪，感谢主使他能够继续沉溺在地上，有主对他的看顾，有美国社会对他的福利。新姐妹，这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我们可以问问你，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他这个情况，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相信主留下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要给我们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遇到他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里边的新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色。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喜乐的终极点是什么呢？我们喜乐的终极点是什么？我们喜乐的终极点，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有一天我们能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你能够得到主的夸奖，说你这是良善的仆人，坐下来跟他一起享受他所为你预备的宴席。圣经里边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我们在那不能朽坏的冠冕。因为我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讲说，这冠冕这个事我不想这些事，他听起来很谦卑，是不是？这是你们长老，这是你们传道的人去说的，我们不说的，没有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讲到说，保罗是讲说，要我们灵命不断追求的时候，就像在竞技场上一样，要在那个冠冕。但是你去看圣经里面，都是什么？特别是留下的三种的冠冕。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有人也曾经跟我这么讲，他说我们将来上到天家，我们就给天家扫扫地、擦擦玻璃窗就行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这边要扫地、擦玻璃窗，什么？因为有什么？有灰尘，将来到天家的时候还有这些灰尘吗？不需要你去擦玻璃窗，不需要你去扫地，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什么知道说我们终极的喜乐什么是来自于面对面的见主耶稣。今天我们都是隔着玻璃看，迷迷糊糊的，而且圣经里面说的天下万物都在叹息的中间，要有一天什么让神的众子能够显在荣耀的里边， 主耶稣他说他为我们去预备地方，他说他是万王之王。我相信将来我们到了天家的时候，不管是有的人讲说哪一个琵琶一样的乐器在那边弹唱，主耶稣做事到如今，到了天家的时候，我们除了敬拜还一定会有需要我们做。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时候，无论你是做教授，无论你是做经理，无论你是在家里，无论你是唱歌，无论你是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想着我做每件事都是为了有一天我回到天家的时候，主要使用他给我在地上训练这个 talent， 今天主要用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终极的这样的愿望和想法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啊，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以弗的经文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在提摩太一家全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里边讲，说我们啊是有盼望和喜乐的，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站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那里的弟兄姐妹讲的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话。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只要有一天在主的面前能够站得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有这样一个终极的盼望的话，那我们每天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守这个规矩守那规矩，而是说我们或走或站都是为了主，都是要来永生一人。有人是这么讲说，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什么为他活。所以当我们今天为他活的时候，那你知道他的喜乐从他来，他给我们念的喜乐是不是这个地上任何的事情能够给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讲说，这个喜乐现在在你的身上，如果遇到灾难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仍旧有这个喜乐？十年二十年直到临终的时候，你能不能有这个喜乐？我认识一个老弟兄，他在临走的时候已经两个多礼拜不能吃东西了，就躺在床上。结果他走的那一天，传道人和弟兄姐妹给他唱赞美诗，因为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结果他的传道人说，看哪，天使来接他去了，他带着笑容回去天家，这好不好？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要回天离回天家认识越来越近的老弟兄老姊妹们，愿不愿意？当然愿意，带着笑容回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面见主的那一天，站在主面前的那一天越来越近，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勉励和鼓励。不管你今天遇到了怎样的情况，也许你今天遇到了一些不顺心，也许你今天落在一种试探的里边苦难里边，但是我们都要有从上头来的喜乐，因为那个喜乐的源头来自主耶稣，那我们终极的喜乐也是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主耶稣，终极的喜乐是面见主耶稣基督。喜乐的源头呢，来自主耶稣，终极的喜乐是面见主耶稣基督。好吧，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小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喜乐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喜乐从人生出的喜乐都是有限或是过时，但是从你那来的喜乐就是永远长存。因为我们不仅在这今生有喜乐，还要带着这个喜乐终究有一天会面对面的见你的面。 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到你的夸奖，能够面对面的见。我们这样一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